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川普考虑推出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对抗弹劾川普案，律师将展示民主党人煽动暴力视频；福克斯知名主播多布斯感谢川普力撑；缅甸逮捕澳洲人，军事政变以来首次。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透露，川普正在考虑在无奈的将来推出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米勒礼拜六对布莱巴特新闻说，我希望我们会看到总统重新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当被问到川普下一步的计划，米勒说，无论是加入现有的平台还是创建他的新平台，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他们在这方面亦有很多不同的会议，目前还未有什么迫在眉睫的事。当被问到川普的社交网络是不是会用到类似叫川普这样的名字，米勒很谨慎，他表示这位前总统既考虑加入现有的新平台，亦有考虑和直谷的科技巨头竞争。米勒说，很多事情都在讨论中，请继续关注，因为他将会回到社交媒体上，我们只是在摸索哪种途径最合理。在拜登就职前，面书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对 NBC 表示，面书没有计划在短期内解除川普的无限期禁令，而 Twitter 亦都永久封禁了川普的账号。川普可能加入的社交平台有 Parler 和 Gap。 有报道说，去年夏天川普的竞选官员曾经和 Parler 的前首席执行官马茨以及两位股东会面，讨论川普加入该平台的问题。布莱巴特新闻表示，如果川普想建立自己的平台，这样将会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基础设施，但在他的个性和支持者的推动下，最终可能会成功，因为2020年有7500万美国人投票支持他，这个是历史上在任总统获得的最多选票。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在和大科技公司对抗，去年8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布莱巴特新闻专访时说，推特、面书和谷歌等大科技公司100%都在试图控制美国人看到的讯息。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在试图控制讯息流向公众时，川普说，你有疑问吗？科技公司在这方面和言论自由方面非常不诚实，在适当的时候，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川普的首席弹劾辩护律师卡斯托表示，他将在即将开始的弹劾审判期间展示民主党高层自己发表煽动暴力言论的视频。卡斯托说，辩论团队将坚持他们提交给参议院的简报中所概述的策略，亦就是针对川普的弹劾本身就违反了宪法，因为川普离开白宫后已经不再担任任何公职。卡斯托还透露，辩护团队将在弹劾审判期间展示一些民主党高层人士自己煽动暴力的言论视频。他对福克斯新闻的劳拉·英格拉汉姆说，我觉得你会看到这个，如果观众觉得我的眼睛有点红，这样因为过去几日我看了很多视频。卡斯托说，他注意到在去年夏天明州的菲瑞· 弗洛伊德死了之后，暴乱者烧毁城市并袭击联邦执法人员，全国范围内的一些民主党人都对此欢呼喝彩。他说，华盛顿的很多民主党人当时确实发表了极尽煽动性的言论。但是这里，当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演讲，说你应该和平地让国会的人民知道你的想法时，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恶棍。目前还未清楚川普团队在弹劾审判期间会引用哪些民主党人的煽动暴力言论。在黑名贵的抗议活动中，民主党众议员艾安娜·普雷斯利曾经公开呼吁说，就应该有街头动乱。他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说，打电话、发邮件，然后现身，只要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不安定因素，街头就需要有动荡。不幸的是，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不安定因素。福克斯新闻媒体主播多布斯连续十年的节目礼拜五被停播后，川普从前总统办公室发出官方声明，支持多布斯，令多布斯好感激。因为川普的推特账号被停用，推特上有很多人转发川普的声明。多布斯礼拜六回复这一声明说，多谢你的好意，总统先生，愿上帝保佑你和所有的美国爱国者，是你们令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多布斯本人礼拜六还在推特分享了其他用户发布的多个帖，他们对福克斯商业台及其母公司福克斯新闻媒体停播多布斯的节目表示不理解。多布斯每期节目的平均观众数量达30万左右，是所有商业新闻频道中吸引观众量最多的。这个节目的主要观众是川普的支持者。不过同时他的节目亦是福克斯商业网的亏损大户，因为主要广告商怕上广告之后会被报复和抵制。福克斯网从秋季以来一直在重新评估旗下的新闻网和商业网的节目，进行一些节目和主持人调整，例如迎接新总统入主白宫。在证实多布斯的招牌节目被取消后，他的很多粉丝都在推特上发出支持多布斯的讯息。前川普顾问戈卡发推文说，多布斯是一个爱国者，他讲的是事实，他从不退缩，这个就是为什么福克斯新闻不得不取消他的原因。还有很多粉丝说，福克斯取消多布斯的节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在自贬身价。现年75岁的多布斯和福克斯新闻网的合同并无终止，但他可能不会再主持节目，可能会偶然作为评论员出现在福克斯商业网或福克斯新闻频道。礼拜六，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的澳洲籍经济顾问肖恩·特奈尔告诉路透社知，他被缅甸军方拘捕，这个是军方自2月1号发动政变以来已知的首位外国公民被捕。特奈尔说，我想你们很快就会听到这个消息，我目前正被拘押，面临某种罪名的指控，但还未确定是什么。我好好好坚强，我没有犯任何罪。在2020年11月8号的选举中，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缅甸军方声称今次选举存在舞弊，并在2月1号将昂山素姬等领导人拘捕。礼拜六，数千人走上阳光街头谴责军方的政变。澳洲外交部礼拜六发表声明说，澳洲对有关澳洲人和其他外国公民在缅甸被任意拘留的报道深表关切。澳洲外交部没有提到特奈尔的名字，声明说澳洲特别关注一名被拘留在缅甸警察局的澳洲人。澳洲驻阳光大使馆继续和在缅甸的澳洲人联系，在通讯允许的范围内确定他们的安全。特奈尔是澳洲麦考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为昂山素姬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2月3号，缅甸警方对昂山素姬提出多项控罪，包括违反进出口法以及拥有非法通讯设备。警方文件显示，昂山素姬将被继续关押到2月15号。目前 昂山素姬的下落不明，亦有报道说他被关押在首都内比都的住所。星期六在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数千名抗议者举行集会，谴责缅甸军方政变，要求释放昂山素姬。缅甸多地亦发生抗议。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为了抵制全球科技巨头 Google 和 Facebook， 加拿大传媒组织了消失的头条新闻活动，有近100间大小报纸以头版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欧盟不应该和美国联合对付中共，因为极有可能会引发最严重的冲突。马克龙的言论引发外界争议。拜登提名的民主党人吉拿雷蒙多在今个礼拜三通过了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核准，但他曾经拒绝承诺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有其他议员担心雷蒙多的态度是拜登政府急于拥抱北京当局的表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最近为了抵制全球科技巨头 Google 和 Facebook， 加拿大传媒组织了消失的头条新闻活动，作为这个活动的一部分，今个礼拜四全国各地有近100间大小报纸以全版空白的方式在头版开天窗。研究显示 ，Google 和 Facebook 攞走了八成以上的线上广告收入，但是就拒绝付费给生产新闻内容的传媒，令到传统报业面临挑战，甚至是濒临破产。加拿大报纸协会联合全国报业的这一次活动，目的是向公众作出一个解释。由于搜寻引擎 Google 和社交媒体 Facebook 的垄断，对新闻业界和民主造成了危害，这些巨头拒绝为加拿大传媒创建的内容支付公平的价格。传媒界表示，报道真相需要成本。加拿大报纸协会的官方网站公布了相关报告，说 Facebook 和 Google 正有效地双边垄断线上广告，为他们带来市场上的优势和权力。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在 Facebook 发文说，去报摊买份报纸，意外地发现所有的报纸头版都是一片空白，除了报纸名称以及报纸最下面的一小段说话，所有的报纸都是开天窗，没有任何内容。沈教授强调，无数的报纸纷纷破产，数以百计的记者失业，而坐镇于直谷的科技巨头依旧毫无责任地获取高额利润。加拿大传媒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加拿大效仿澳洲的方式，通过立法允许报纸就他们内容的使用和 Google 和 Facebook 协商公平价格。如果对方拒绝合作，加拿大应该对他们处以巨额罚款。去年12月，澳洲准备立法要求 Google、Facebook 为新闻内容向本地传媒机构支付费用，以确保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的规范一致，受到澳洲政界的广泛支持。目前草案已经送交参议院委员会，在此之前全球还未有这样的法律。如果 Google、Facebook 无法达成商务协议，公司将会被迫接受强制性仲裁价格，将会面临数以百万计美元的罚款。对此，微软公司今个月初表示，完全支持澳洲草拟的这项立法。根据美国传媒 Political 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个美国智库组织举办的研讨会当中表示，欧盟和美国联合对付中共，极有可能会引发最严重的冲突。他认为结果是适得其反。马克龙声称，即使欧盟和美国在价值上走得更近，亦都不应该和美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外界指出他的立场突然转变了，和过去有所不同。 马克龙认为欧美建立共同阵线可能会促使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面减少与中共政权的合作，并担心强硬政策会加剧中共在亚洲包括南海地区的挑衅行为。马克龙仲话，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是伙伴，但同时中国亦都是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竞争者。他强调自己亦都不认同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为，以及他的价值观和对待人权的处理方法，但他并没有提出其他适当可行的方法。虽然外界批评欧中投资协议的声音越来越大，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证据越来越多，而批评者指出这项协议的劳工权利条款薄弱，但马克龙仍然高调为欧中投资协议辩护。对于马克龙的言论，外界反应普遍负面。比利时智库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国问题专家方娴雅指出，当拜登宣誓美国重新设定外交政策的时候，法国马克龙和德国默克尔誓言不加入美国组成对华平衡联盟。资深传媒人诺瓦巴金亦都指出，马克龙过去至少两次敦促川普和欧洲合作以对付中共，他认为马克龙在拜登上任之后改变了主意。美国元罗德岛州州长民主党人吉拿雷蒙多在今个礼拜三通过了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核准，向成为美国商务部长又迈进了一步。然而此前他拒绝承诺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因此遭到联邦参议员共和党人克鲁兹和其他议员的批评。他们担心雷蒙多的态度是拜登政府急于拥抱北京当局的表现。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在礼拜三以21-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吉拿雷蒙多的任命提名，从而使他可以顺利地进入最终的参议院投票确认阶段。反对的三票来自克鲁兹和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以及田纳西州的马莎布莱克本。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投票当中，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维克尔虽然投票支持了任命，但对雷蒙多不愿意明确表示他是否打算将华为保留在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上面。维克尔表示他仍然感到担忧。华为是被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的众多中国公司之一，他和他的供应商不得接触美国产品和技术。华为遭制裁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监视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于担心拜登商务部长人选雷蒙多的态度，雷蒙多的任命可能至少会在参议院大厅受到进一步的抵制。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汤姆·科顿和本·萨斯上个礼拜五写信给雷蒙多，敦促他澄清针对华为的态度。在信中，参议员指出华为在经济间谍、支持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支持中共政权找捕外国政治精英方面拥有长期的记录，而他并没有随着美国选出新总统而改变。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排名最高的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同近20名众议员写了一封信给参议院，他们敦促那些曾经呼吁将华为保留在实体名单上面的参议员将他们的原则坚持下去。川普政府实行的广泛努力限制了华为在全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 5G 领域。川普政府推动五眼国际合作伙伴拒绝了华为的技术。川普政府时期的司法部指控这一间中国科技巨头敲诈勒索和串谋摄取全球商业机密。2020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五角大楼认为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美国公司的名单，其中就包括华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澳资深化学家说对川普弹劾好似共产党国家审判；被逐出众院委员会，格林说给了我自由时间；众议员盖茨说民主党打压令格林成最强大的共和党人；关系紧张，俄国驱逐德国、瑞典、波兰外交官。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针对川普的第二次被弹劾，澳洲资深化学家弗林特教授2月5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弹劾案意乎寻常，就好像共产党国家审判一样，不单止完全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违反美国宪法。弗林特教授曾经被世界化学家协会评为世界杰出法律学者，他认为目前美国参议院因审讯弹劾案遇到麻烦，因为这个纯粹是虚构的审讯，完全没有证据，只是佩洛西和他的同事对川普有意见。弗林特教授认为，针对弹劾审讯，川普已经准备了好好的辩护，川普申辩的根据是绝对正确的。他说因为他不再是总统，他的辩护根据就是弹劾是超越宪法的，这个是违宪的，这个是对一个私人的起诉。弗林特教授表示，众议院匆匆忙忙地通过弹劾决定，没有呈现证据，他假定川普有罪，而没有举行类似于大陪审团的听证会。在初步阶段，他们应该有一个起诉书才能够继续审讯，目前的审讯完全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正当的法律程序标志法治国家不同于北京、俄罗斯政府，弹劾案的审判意乎寻常，就好像在共产党国家审判一样。他还解释说，弹劾的目的是为了解除总统、法官或其他高级官员的职务，而解除总统的职务是因为他犯了叛国罪、贿赂罪或者是严重的罪行，对这些非常严重罪行的指控必须提供证据。众议院的听证会应该好像一个大陪审团的调查，但他甚至在证据还未出来之前就匆匆忙忙作出了决定，绝对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众议院通过弹劾决议时，指责川普的言辞导致了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指控他煽动叛乱。但弗林特教授反驳说，国会暴乱是在川普完成演讲的20分钟前就发生了。此外，联邦调查局证明国会暴乱期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附近发现的两枚炸弹是在前一日晚上放置的。弗林特教授认为，他们之所以要弹劾川普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很害怕川普归来，二是他们想向其他人发出警告，一个胆敢入来国会的局外人试图改变我们的做事方式，这个不可以接受。美国乔治亚州国会女众议员格林礼拜五公开回应4号晚他被两个委员会除名一事，他说感到自由，因为他相信在民主党政府下保守派声音不可能被听到。他说，我接受被委员会踢出的事，因为参加委员会会浪费我的时间，所以现在我有很多空闲时间。礼拜四，众议院投票将格林从两个委员会中除名，理由是他在11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之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主张暴力和阴谋论的言论。全部民主党人加上11名共和党人投了赞同票。格林不再是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以及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小组成员。1月初先宣誓就职的格林承认失去预算和教育委员会的职位，意味着众议院剥夺了我代表地区的声音。他说他将继续在国会推进前总统川普的政策，并用更多的时间在全美范围内传播美国优先的信息。格林在倾到川普时说，共和党选民仍然支持他，这个党是他的，他不属于其他人。 川普从美国人和共和党人那里获得了创纪录的选票，因为他们喜欢他的政策和他所代表的事。格林说，他和川普都不应该对1月6号国会大厦的暴力袭击负责，应该是那些闯入国会的人承担。他还抨击即将到来的弹劾审讯是一个马戏团把戏。格林礼拜五一早就发推文说，我今日清晨醒来的时候都笑了，想着民主党人加上11个共和党人是一班笨蛋，因为他们给了一些好像我这样的人自由时间。在这个民主党的专制政府里面，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无论怎样在委员会里面也都没有发言权，这个很有趣。众议员马特盖茨对格林代表赞赏，他礼拜五对福克斯新闻表示，由于民主党人将格林从他的委员会入面赶走，这个已经使格林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新人。他说，还有哪位新人能够掌控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并令他进行现场直播，有机会分享来自他们地区的观点和价值观。格林现在已经摆脱了众所周知的束缚，我认为他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沟通者。如果他能够好像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展现出优雅的气质和专注的态度，并关注对美国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他将会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女议员。民主党人说，因为共和党人拒绝对格林的煽动性言论进行处罚，所以他们是被迫对格林采取行动，以维护国会的道德标准。但是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此举是双重标准。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巴宾礼拜二发推文说，民主党人在惩罚格林的同时，却在淡化自己党内成员的不当行为，是采用了双重标准。他指出，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曾经发表反以色列的言论，之后奥马尔被大众批评是反犹太主义，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只是对奥马尔进行了训斥。在奥马尔为自己的言论道歉后，他仍然被允许留在委员会内。俄罗斯驱逐了三名来自德国、瑞典和波兰的外交官，因为他们参加了支持纳瓦尼的抗议活动。俄罗斯外交部说，这三个人1月23号参加了非法示威。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近日被俄罗斯法院判刑三年。23号和31号，俄罗斯各地有数十万人参加了支持纳瓦尼的抗议活动，警察拘捕了数千人。BBC 5号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和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面，只在几个钟头后，俄国宣布驱逐德国、瑞典及波兰共三名外交官。这三位外交官的母国以及英、法和欧盟都谴责了俄罗斯的决定。德国谴责驱逐行为毫无根据，亦绝无道理，并表示如果俄罗斯不重新考虑，德国不会不闻不问。瑞典说，关于外交官23号参加抗议活动的讲法毫无根据，并表示保留作出适当回应的权利。波兰表示，驱逐可能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博雷尔代表欧盟驳斥指控，并强烈谴责俄国。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说，如果欧盟要因此制裁俄国，在法律上企不住脚。德国和波兰都表示，他们已经召见了各自的俄罗斯大使，对驱逐事件表示关注。报道指出，后续不排除驱逐俄外交官以牙还牙，不过此举可能会导致针锋相对的措施，和更多的外交官被送回国。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Arizona 大学的高级研究专家 Greg Leonard 在1月3号通过 莱蒙山天文台发现一个新卫星，近日将它命名为莱纳德，正式名称是 C2021A1。 目前天文学家预测到了12月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四等星，这个和小红座里面一些更亮的行星的亮度差不多，这个可能会是2021年唯一一个肉眼可以见到的卫星，但是可能需要等到12月才会达到可见亮度，并且不会破裂或者消失。莱纳德卫星目前正在火星和木星的轨道之间游戈，正朝着地球方向飞来，可能以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卫星绰号纳入史册。星期四早上， SpaceX 发射猎鹰9号火箭，再次将60个星链卫星送入轨道。目前 SpaceX 已经在太空部署了1000几个星链卫星。星链是 SpaceX 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旨在建立一个由几千个卫星组成的太空互联网，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两年前，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批准 SpaceX 发射11,943 个星链卫星。SpaceX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进行星链 beta 版的测试计划，服务价格是每个月$99。此外，用户还需要订购499的地面终端设备。星链网络目前正在为美国北部、加拿大和英国的部分客户提供服务。SpaceX 在星期四公开的文件中披露，星链互联网服务在美国和国外已经拥有超过10,000个用户。据科技媒体 CNBeta 报道，苹果即将推出的苹果眼镜可能会采用能够记录瞳孔放大的系统，从而改变亮度，提供舒适的观看体验，并监控用户的注意力。据说苹果眼镜迟迟未能够问世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必须要有舒适的长时间佩戴感。不过除了轻量化的框架，苹果还在研究如何根据用户的反应调整用户所看到的东西。最近披露的苹果专利申请提出了简单地改变亮度，或者根据佩戴者的兴趣实际改变眼镜上显示的内容，名为利用亮度变化来确定用户特征的苹果专利，涉及到检测和测量佩戴苹果眼镜用户的生理特征。苹果表示，如果用户在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的时候，内容的亮度增加，瞳孔的反应可能会比累的时候更慢，幅度更小。通过基于检测用户状态提供替代内容或者建议，例如提示用户休息一下，来改善用户的享受或者是理解力。通讯设备制造商 Qualcomm 表示，由于 iPhone 12系列的 5G 芯片组的需求，它的销售额同比增加了 62%。 继苹果从 iPhone 12系列中获得强劲收益之后，调制解调器芯片组制造商 Qualcomm 目前也报告说，因为制造这些手机带来的需求，它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较高。Qualcomm 在上一季度的销售额增加了 62%， 达到82.4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Qualcomm 这个季度的净收入是24.6亿，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20.9亿。不过销售额曾经被预测为82.7亿，比实际业额略多一些。据报道，苹果正在为下一款 iPhone 开发自己的 5G 调制解调器，但是 Qualcomm 表示，他相信 Qualcomm 无需依赖特定一方，自己将从不断变化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受益。
最后是新闻追踪，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我们今集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有关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可以移居英国的这个议题。英国政府就放宽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亦即简称 BNO 的持有人移居英国的条件。香港人留英的签证呢，就是上个月的月尾31号呢，就已经是开始接受申请的了。申请的人呢，去英国定居5年，然后再加1年就可以入籍英国的了。英国内政部的估计呢，就说未来的5年可能有320,000的香港人移民英国的。最高的估计呢，还说可能会有105,000人添。相当多人，香港700多万人，如果真的有105,000人去的话，加上亲属的话，亦都加上其他国家，譬如澳洲啊、台湾啊、美加啊，咁真係成100多万香港人离开香港嘅话呢，咁相当多嘅数量嘅。
根据估计，而家香港可以攞呢个 BNO 嘅人有300多万嘅。所以加埋佢啲亲戚嗰啲亲属呢，可以有500多万人可以有权去呢个英国申请呢个 BNO Visa 㗎。咁如果去得100万呢，都係20%啫，都仲係好合理㗎喎。
咁啊系啊，加埋正如我所讲，有去其他国家嘅人噶嘛，咁所以呢一个数目咧，未来几年咧都可以见到系会不断上升嘅。咁英国喺上个月尾咧就系开放可以申请呢个签证噶啦。咁啊，中央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咧就即刻有反制措施出嚟啦，就话咧就唔再视呢个 BNO 护照咧系旅行证件啊。咁呢个行政会议成员兼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我们个个都叫叶刘。叶刘就在3日前，在2月1号就在电台节目中就表示的，他说相信这个反制措施就没什么实际的作用的，但是呢就可以作为向英方警示。如果英国方面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令到有更加多的香港人移民的话呢，中方呢就可以进一步反制添。叶刘更加表示的，他说今次英国是开拓了这个特殊渠道呢，给香港人去英国生活的，但是部分的香港人呢就未必能够融入到英国当地的文化。以下这句就是叶刘讲的说话，他说你都是被人歧视或者成为二等公民。咁亦都指出咧，部分嘅香港人咧，可能系全冇学历、冇技能，纯粹因为咧系英国认为香港有人权问题，咁就俾香港人去英国嘅。咁以下亦都系阿叶刘讲嘅说话吓，佢话咧咁去到啊，其实啊咪即系等于难民咯咁。咁呢啲就系叶刘讲嘅一番说话啦。咁即系。佢讲到啦，佢话而家中央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呢一个话唔是 BNO 系旅行签证呢个咁嘅措施咧，系冇咩实质嘅作用嘅。咁叶万峰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佢咁讲咧？
因为根据基本法嘅规定啦，如果你系喺香港，而系你有即系呢个。回归前后，你系香港，喺香港，你系中有中国人血统嘅，咁都被视为呢个中国同胞噶，咁咧你就有权咧去领申请一个香港护照噶啦，香港特区护照。咁如果有咗香港特区护照，冇咗你就算系而家你唔承认 BNO 咁计啦。咁如果你要去美国、英国移民或者去其他地方，你出境嗰时可以用你个香港护照啦。咁去到譬如去英国，你 land 嗰阵时候，你就用攞翻个 BNO 出嚟，咪咁咪 OK 啦。所以对香港嘅一般嘅市民嚟讲咧，唔承认呢个 BNO 对佢哋嚟讲系影响唔大。甚至香港居民啊，你如果你出入香港，你甚至可以用你呢个智能身份证啦。咁亦都系唔需要用护照嘅。 所以对香港本身的市民呢就一般来讲影响不大。但是呢在香港有一班少数族裔啦，譬如南亚裔啦，印度人啦，巴基斯坦人同埋呢个尼泊尔人，呢啲人可能嚟咗香港好多代嘅，因为呢佢哋唔系冇中国血统，所以中国呢就唔承认佢哋系同胞，所以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就唔会发呢个特区呢个护照俾佢哋㗎。咁呢班人呢而家一般嚟讲都系用靠呢个 BNO 呢作为呢、这个呢个旅行证件㗎。咁如果香港政府唔承认呢、这个BNO 之后呢对佢哋嚟讲係有影响啦。譬如如果佢哋要去中国或者去旅行或者去公干嘅话呢，如果佢哋冇咗呢个，如果 BNO 唔受承认，佢哋又冇香港特区护照，佢哋都唔系中国人，冇回乡证嘅。咁嘅情况呢佢变咗无国籍啦。佢哋呢如果要去中国呢係要再去申请一个呢就係以前嗰啲咁嘅 CI 啦，即係无国籍人士嘅旅行证件啦。咁係麻烦好多㗎喇。
咁对呢班人係比较麻烦啲。但係呢班人如果佢话我唔返中国，我去第二度旅行，咁佢哋仍然都可以用 BNO 去旅行。咁但係问题就係、是、譬如佢哋买机票呢，佢哋亦都係要出示，即係俾旅行公司，即係俾航空公司有个护照㗎。咁、啊、人哋先至下俾你係去买机票，因为佢怕你上机之后你去到目的地人哋唔俾你入境㗎嘛。
咁而家咁嘅情況呢就個操作唔知點，到時呢嗱，譬如你喺香港買飛機票去荷蘭咁計啦，你搭德航咁計，咁得你到時買機票嗰時喺香港買機票，你嗰時用你話我用我你去問你咩旅行證件，咁樣情況即係你講我用 BNO 嘅，唔知接唔接受呢，呢、這個呢就係要睇個實際操作情況啦。
嗯，冇错，
暂时都唔系好清楚。
系，但系如果系香港人，即系唔系南亚裔，系中国籍嘅香港人咧，即系佢可以申请一个中国特区护照，咁买机票嘅时候就用中国特区护照去买机票。
呢个得唔得咧？因为你登记嗰阵时候用香港特区护照，但如果你靓嗰阵时候用其他嘅护照，唔知得唔得啦？
你入境嘅时候，咁呢个真系要实际运作。你入境嘅时候，
迟一啲啊，迟几日应该好清楚噶啦，咁样情况。
嗱，咁啊，即系另外有一度咧，就系话嗱，头先阿叶柳咧，亦都系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叶柳啊？叶柳就系2003年嘅时候就系、是、香港23条嘅推手嚟噶，咁之后亦都系因为呢一个23条50万人上街咧，咁啊，佢亦都系辞职噶吓，咁但系而家都系喺香港好活跃嘅一个政圈人士嚟。
因为佢恨做特首恨到流口水，系人都知噶啦。所以经常都会发声嘅，好多议题上佢都发声，以保持佢嗰、那个曝光率噶嘛吓。
咁啊冇错，所以佢而家系讲好多嘢噶。咁啊呢次 BNO 佢一定唔会放过呢个机会啦，亦都有头先讲好多嘢噶。嗱，咁啊佢又讲到咧，即系话啊，如果你去英国移民咧，就俾人歧视啊，二等公民啊，难民啊，咁多啲好负面嘅说话。咁啊，相信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好可能系移民啦吓。咁啊，即系大家都明白到移民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嘅。咁啊，一开始咧好多嘢都要从零开始嘅。咁啊，亦都有可能真系俾人歧视嘅。咁唔系一条真系咁容易嘅路去行嘅。咁但系而家香港人好多人咧，都真系考虑移民嘅。咁既然条路咁难行，都仲系要移民嘅，咁点解咧？大家都心中有数嘅。咁我想请叶晚峰同我哋详细下讲一讲，究竟而家香港人嘅心态系点嘅咧？
嗱，首先而家喺香港，大部分考虑移民嘅咧，好多都系大概40左右啦，年纪系40左右。有小朋友读紧书嘅呢啲人呢係最活跃㗎啦，移民嚟讲。咁呢啲人呢一般受到即係相当好嘅教育啦。咁作为移民啦，你梗係希望可以融入当地嘅社会啦，譬如去到英国融入英国社会啦。咁你要融入呢个当地嘅社会，你要对英国嘅文化啦、历史啊、 英國人的生活方式啊、做事方法啊有所理解，咁你先可以融得入去嘅。咁呢班咁後，如果四十零歲嗰啲人，相信咧佢哋嘅融入，即係同融入當地社會能力係比較高嘅，所以咧唔係一定需要做，唔係一定會被要做呢個二等公民嘅，會被歧視嘅嚇。但當然啦，作為呢個移民，始終有咁嘅機會啦，被歧視嘅機會，呢個係會有嘅啊。但係咧，呢啲人嘅考慮個點就係咁嗱，即使有時俾人歧視啊，但係都係俾啊生活喺而家個香港呢個國安法之下，風雨飄搖之中咧係更好嘅，因為而家咧。在香港生活咧，你嘅個人嘅人權啊、自由啊，甚至呢個人身安全咧都冇保障噶。如果有子女嘅，仲要係受到嗰啲咁嘅洗腦教育嘅話咧，佢寧願咧就去英國啦啊。咁啊最低限度啊，喺呢啲重要嘅人權啊、自由啊同埋教育方面有保障嘛，好過你住喺香港度嚇。
冇错。嗱，咁叶柳啊，仲讲到嘅，即系啊，如果英国咧真系再有进一步嘅行动，去帮香港人可以去到英国度定居嘅话咧，咁啊，中方咧就可能会有进一步嘅措施啊吓，去反制嘅。咁你话究竟佢有会有啲咩进一步嘅行动咧？
咁啊，叶柳喺不同的場合都講過㗎啦。如果英國繼續咧係施行呢一種不友善態度對香港嘅話，或者引到好多人移民嘅咧，咁啊佢話咧中央咧就應該咧就係加強佢嘅反制措施，例如咧就係終止歷史上俾香港人享有嘅特權，就係可以。一个双重国籍的这种咁嘅特优惠噶，嗱，虽然呢个咧系佢自己个人意见，系冇受到唔系话受到呢个中央指示叫佢出嚟发声，但系呢一个即系中央咧，如果真系受到压力大咧，会唔会即系有可能咧系呢个停止香港人嘅呢个双重国籍嘅呢种咁嘅做法嘅，系到时会成为佢选项之一嚟噶，所以亦都大家值得去讨论一下噶。咁根据咧中国国籍法第九条咧，咁如果一个中国公民去到外国，咁自愿咧参加或者取得外国嘅国籍咧，咁呢个中国公民咧嘅中国籍咧就会自动被呢个取消噶啦。咁咧即系话。好有可能咧，好多香港人咧，到時咧就係唔可以有雙重國籍，唔可以有呢、這個喺兩者之中係要揀一個噶啦。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繼續追蹤呢一個話題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系叶晚峰。
嗱，叶晚峰头先讲到咧，咁有可能啊吓，如果中方嘅进一步嘅行动咧，就系要香港人咧，就系要两者取其一，你唔可以有双重国籍嘅。
咁樣情況之下咧，如果你如果你喪失咗呢、這個中國籍嘅話咧，咁你咧就會失去咗呢個特區護照嘅權利噶啦，即係你冇個中國籍咧，就冇權去擁有一個特區護照噶。咁咧就會令到嗰啲當然啦移民英國嘅人咧就少咗一個選項啦，可以咁講。
冇錯。嗱，咁啊，另外一樣嘢就講啦。嗱，自從英國啦提供俾香港人呢個 BNO 5+1方案之後咧，咁啊，中方一路都話英國係違背咗中英聯合聲明嘅承諾嘅。咁咧，實際上係唔係真係英國違背咗呢個承諾咧？葉萬峰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同埋或者首先同我哋解釋一下，究竟呢個5+1方案係點樣樣嘅咧？
呢個所謂嘅5+1方案咧，其實就咁嘅，就係、是BNO 持有人咧，而家咧就可以咧 向英國申請一個簽證去英國度逗留、定居工作同埋讀書㗎。咁如果你住滿五年之後呢，咁呢就係、是、可再逗留多，就可以攞一個永久居留權㗎啦。咁再逗留多一年呢，咁你就可以申請，可以登記成為呢個英國公民㗎。呢個就所謂嘅五加一計劃嚟㗎。咁至於呢呢、這個呢 BNO 嘅來源呢，其實呢就係、是、要翻睇返歷史啦，就係、是、英呢、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啦。喺1984年簽署嘅中英聯合聲明呢，喺英方嘅備忘錄嘅第一項度講到㗎，就係、是、香港嘅原本嘅屬土公民，即係香港原本喺、回歸之前喺香港出世嗰啲人呢，同埋歸化咗嗰啲人呢，嗰啲就叫做英國屬土公民啦。咁喺1997年7月1號之後呢，就要喪失呢個資格，就冇，就唔係英國屬土公民啦。但係呢，英國政府呢將會有資格，呢啲人呢，令到呢啲人有資格保留呢某種適當地位。乜嘢叫做有資格保留適當地位呢？其實呢，英國政府會呢繼續俾呢啲人呢一個英國籍㗎。咁呢有咗英國籍呢，咁英國政府呢先至可以呢發一個護照俾佢哋㗎嘛，係咪？咁呢種護照呢，就但係呢種護照呢就唔可以係居英㗎，係冇居英權㗎。呢、這個就係當時嘅英國備忘錄度咁講㗎。咁跟住1985年呢，英國就推出呢個 BNO 啦。咁而家就係而家大家盛行嘅 BNO 啦。
咁即
係
話呢個 BNO 表示呢啲人呢，持有者呢係有某種程度上嘅英國國籍㗎啦。
佢其實係英國籍嚟㗎。咁、中方亦都有備忘錄喎，關於呢一項。咁中方備忘錄就咁講嘅。1997年7月1號起呢，中方呢就允許呀、啊、原被稱為英國屬土公民嘅香港中國公民。即是说是要中国人，中国有中国血统的、这个不包括那些南亚裔那些的啦。咁呢就是可以使用这个继续使用这个英国签署的这个旅行证，这个旅行证它叫旅行证券呢，其实就是护照啦，是吧？咁啊，但它发表了之后，以后呢就澄清啦，咁话明啦，呢啲咁嘅人呢，虽然係拥有呢个英国发出嘅旅行证件，其实即係护照啦 ,BNO 啦，但係呢啲人呢喺香港同埋中国其他地方呢就唔会享有呢个领事保护权㗎。
咁呢
即係好简单咁讲、英国使呢个 BNO 呢就唯一个护照嚟
㗎。中国。
中国呢就唔係啦，直接是即係对呢个 BNO 睇法呢就係、是、一个旅行证件啦。咁而呢種旅行證券呢，就係、是、嚟到喺香港或中國其他地方呢，就唔會有呢個領事保護權㗎。咁、呢嗱，咁自從呢個英國推出呢個五加一之後呢，咁中方就話佢呢背即係
違背呢個中英聯合
聲明啦，嗰度話明呢就係唔會呢種 BNO 持有人唔會有呢、這個居留權嘅居英權㗎。英方解釋就咁，他哋並冇違背呢、這個承諾噶，咁佢解釋就咁嘅，佢話嗱，而家 BNO 嘅簽證嗰啲人咧嚇，咁佢哋係申請，佢哋要申請噶，申請英國咧批俾一個 visa 一個簽證啊嘛，咁等到佢可以喺英國咧逗留噶，咁咧嗱，咁即係話咧，佢哋咧唔係佢哋個居留權嚟嘅喎，喺英國咧可以俾可以唔俾㗎嘛，而且佢仲要付俾錢申請，係咪？相對嚟講，如果一個人佢擁有 BNO， 如果佢唔申請呢個visa， 又唔去英國嘅話咧，佢永遠都唔會有居留權㗎。
系呢、這个只不过系签证，就好似你去第二啲国家咁、我去呢个国家我要攞签证，咁我就可以喺呢个国家逗留一段时期啦。咁英国就俾呢啲人咧，就攞咗签证之后咧，就可以逗留五年嘅时间啦。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英国就觉得佢哋 BNO 本身咧系唔会俾持有人有居英权噶、所以佢咁样讲法咧，咁咧就冇违反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啦。咁喺呢個五年之後，五加一之後咧， 到時啊，其實咧，嗰啲持有人咧，即係本身，因為佢本身咧已經係英籍嚟嘅，英國人當 BNO 持有人係英籍嘅嚟嘅，所以佢唔係入籍，亦都唔係咩歸化，只不過登記成為英國公民嘅啫。
係啦，佢即係住夠5+1之後咧，合乎條件啦，就登記翻成為英國公民。咁啊，所以其實真係英國政府咧係諗得好細緻，真係冇違反到中英聯合聲明嘅任何一條嘅法規嘅。咁真係，所以你中方你點樣講都好啦，係的確係冇違反到法規嘅。
咁中方點睇咧？中方咧就係認為咧嗱，佢因為佢唔承認 BMO 係一個護照。只不過要寫到明係護照，佢唔認承認係保係護照，就所以咧就唔承認佢有國籍嘅含內涵喺裏邊嘅。咁咧佢就認識嗰啲 BNO 持有人咧，仍然係香中國公民。咁根據佢呢個國籍法第九條啦，如果你係中國公民去到外國，自愿地咧就係、是、加入或者獲得呢個外國國籍咧，咁你咧就係、是、半途啦，咁你咧就係、是、自動喪失中國國籍噶啦。咁對呢個香港人嚟講啊，去咗英國攞到真係五六年之後啦，攞到英國即係成為呢個英國公民之後，咁對佢有咩影響咧？冇咗呢個中國籍。咁咧，根據呢個基本法第154条啦，如果你唔係呢個，你喪失咗呢、這個中國公民嘅身份咧，你就唔可以有呢個特區護照啦。呢、這個就對香港人嘅一個影響嚟噶啦。
嗱，咁其實講真一句，如果呢個人係去咗英國六年啦，佢係英國公民，亦都有正式嘅英國護照啦。咁佢話我想翻香港住啦，咁。佢可唔可以仲維持翻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呢？就算佢唔再需要有呢個中國嘅特區護照啦，但我想翻去做翻一個香港永久居民，仲得唔得呢？因為根據而家嘅基本法咧，即係話定義嗱，符合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資格係咩呢？就係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者以後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喺香港通常居住連續7年以上，並且咧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咁其实根据呢一个基本法而家呢一条呢一个例啦吓，咁如果到时回流翻去香港嘅人，应该都仍然可以系保持翻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噶、哦。
嗱，永久居民咧有几个类别嘅，呢一个类别咧以往啦，即系而家嚟讲都主要咧就系用喺嗰啲少数族裔嗰啲，因为佢哋非中国籍噶嘛。咁第二时咧，如果香港人去咗英国六年之后攞到呢、這个
英国籍，
即系攞到一个英国嘅本土嘅护照，咁翻香港，到时佢仲可唔可以成為呢、這個香港永久居民咧？呢、這個咧嗱，法理上咧，暫時嚟講咧，喺中國嘅國籍法啦，同埋呢個基本法咧，就並冇任何條文咧，就話中國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咧有權咧係褫奪香港嘅永久居民身份嘅權力㗎，即係佢冇任何一條咧係咁樣寫㗎，話可以將你個永久居民嘅身份攞走㗎。咁如果咁情況之下咧，就照計咧就到時香港人咧都仲可以保留佢個永久居民嘅身份嘅，可以入境喺香港生活嘅。但係當然啦，這個世界乜都而家香港同埋大陸嘅環境係乜嘢都可以變嘅，特別係香港啦。到時係佢點咧？會唔會封殺咧？或者到時呢、這個？人大又釋法呢都有可能㗎喎、這個要睇到時個情況點樣變啦，亦都睇當然啦，睇移民去英國嘅人究竟有幾多啦，對香港呢造成有幾大嘅壓力㗎。
冇錯，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好多人移民要考慮嘅因素之一啊。咁我哋差唔多節目時間又夠啦。咁本應想再講下，即係個身份啊，同埋有冇選舉權啊，有冇被選舉權啊咁。
係啦，咁呢啲咧有選舉權與被選權咧，就首先咧要決定咗呢、這個你仲可唔可以保持到呢個永久居民嘅身份啊？如果冇嘅話咧，就乜都冇啦，係嘛？
冇錯，如果日後有機會就同大家再分。 分析呢个问题嘅。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又到啦，我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